人类有1000亿个神经元，宇宙可视直径至少920亿光年。从无限小到无限大，在中科院 SELF 讲坛，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本节目由中科院 SELF 讲坛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王科建。首先非常感谢陈嘉庚基金会给我这次宝贵的机会来分享一下粮食有关的故事。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历史上有很多因为粮食短缺导致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的例子。可以说粮食危机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其中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全世界人民生孩子积极性特别高，所以世界人口是以历史最快的速度进行爆发式的增长。这时候世界各国人民都感到非常的恐慌，觉得这样发展下去粮食将很快就不够吃了。粮食一旦不够吃，带来后果就是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很快就爆发。当时粮食生产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的小麦和水稻长得很高，很容易发生倒伏。这时候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育种家，龙曼布洛格，他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培育了一个高产矮梗的小麦，提高了它抗倒伏的能力，实现了小麦产量的快速的一个翻番。后来小麦的经验被成功的推广到水稻当中来，也实现了水稻产量的一个快速翻番，缓解了一个粮食危机。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据估计布洛格等人的工作挽救了大约10亿人的生命，其本人也因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正当全世界都在为绿色革命的成功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中国也开展了自己的绿色革命。袁隆平先生开始了杂交水稻的应用的研究。什么是杂种优势呢？通俗的讲，就是不同亲本杂交产生的后代要比父母更加优异的现象。我们从图中可以看一看，这里有父本、母本还有杂交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个是杂交种。很明显中间的是杂交种，它要比父本和母本都长得要高大健壮。杂种优势其实应用的很早了，大约100年前最先是在玉米当中得到应用。现在目前我们吃到的几乎每一个玉米都是杂交品种，但是不管它是杂交玉米、杂交水稻或者其他杂交高粱其他物种，只要是杂交品种，它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无法留种。我们来先看一下杂交种当代的情况。这是我们杂交水稻当代种在田里，可以看到它显示出强大的杂种优势，长得高大威武、英俊潇洒，而且非常的整齐划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种子收下来再种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在下一代我们可以看到长得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长了2个星期它就开花抽穗，而有的到了秋天收种的时候它还没有开花。所以说到了下一代它这个产量是大幅度的下降，所以杂种优势就丧失了。这就好像我们人类吧，一个妈妈生很多小孩，每一个小孩都会长得不一样，杂种优势也会一个随之丧失。如果杂种优势需要利用的话，那必须怎么办？必须每年进行去一个杂交制种。在了解杂交制种环节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水稻花的一个结构。这绿色的影壳里面包裹着雄花和雌花，就好像一对兄妹孪生兄妹。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俩一起生长，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是这个雌花只能接受它这个雄花，相当于妹妹只能和它的哥哥进行婚配产生后代。如果要与其他品种杂交的话，那必须要赶在雄花就他的哥哥在性成熟之前用手术剪刀咔嚓把他雄那个去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这个作为母本与其他的父本进行杂交，产生杂交种。这是我们那个水稻人工驱雄的现场，大家可以找找看，我也在这里面。我的技术还算比较熟练，但是一天也最多只能做一个几百颗的一个驱雄的一个工作。很显然这是无法满足生产的大规模的一个生产应用的一个需求。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提到袁隆平先生，他1964年在咱们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对杂交的雄性不育性。当时他提出了 利用雄性不育的材料来完成那个杂交制种，免去这个咔嚓去雄那个过程。我们看这个图啊，就是说他这个虽然他的兄弟跟妹妹他能够正常一起生长，但是他的雄性是不育的，这样的话就免去了他一个杂交，就自己跟自交的一个过程，只能和其他的进行杂交。抱着这个想法，袁隆平和他的助手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成功的在1970年找到了一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并以这个野生稻作为基础材料，成功的发展起了杂交水稻技术。因为它雄性不育，它可以和其他进行了一个杂交，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又刚刚提到杂交种必须每年进行制种，但是它这个雄性不育系它自己的哥哥是没有这个生殖能力的，所以说它如果要不育系要往后代繁殖的话，它必须借助于其他材料，所以这时候育种家必须还要给它配一个堂兄弟，借助堂兄弟的花粉来完成它的一个授粉，这样它的雄性不育系材料它也能够有后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可以看到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虽然做成那个杂交事情，但是还是比较复杂啊。后来石明忠先生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材料。这个特殊材料特殊在哪里呢？就是说它正常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它是雄性不育的，这样正好和其他材料进行杂交，但是到了秋天温度降下来之后它又是可育的，这样的话它的雄性不育材料它自己也能够繁种，这样就省去了这个配这个堂兄弟的过程，就省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不管三系法和两系法它应用都存在一个都需要进行的一个杂交制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杂交制种是怎么制了。我们看到这个图当中长得比较高的就是要杂交的一个副本，它将来要提供这个花粉，而长得比较矮的就是雄性不育系，就是说将来要接受这个花粉。而水稻一般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最热的中午时分开花，所以说如果要杂交的话，农民必须在最热的时候到田间通过竹竿或者绳子敲打这个雄性花粉，当这个花粉飘到空中，然后再降到这个不育系的头上，然后完成杂交制种过程。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而对于育种家而言呢，制种也非常辛苦，他不仅要讲究这个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还要讲究性格相投优势互补，这些还不行，还要讲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人，就是说必须要开花时间要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完成一个杂交的一个授粉过程。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可以吗？还不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他必须还要求在婚配之后能够生出足够多的孩子，有这么足够多的孩子之后，他种子价格才不至于过高，这样他才会有生产利用价值。所以说每一粒米都包含了我们育种家以及农民的那个辛勤的汗水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粮食。总结下，就是杂交品种它这个有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品种选育难，另外一个是杂交制种难，还有一个种子成本高。就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很多杂种优势根本就没有办法利用起来。据估计现在实际利用的杂种优势可能还不到千分之一。比如说我们小麦和大豆当中虽然也存在杂种优势，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化的一个利用。这时候大家很想有没有办法那个杂交种自我繁种，这样的话就免去每年杂交的一个制种的一个过程，那以上存在的所有问题都一起被解决了。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当杂交玉米刚刚开始利用的时候，科学家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正常都是有性生殖，我们看左边正常有性生殖，它的后代会刚刚提到它会高的高矮的矮，会发生这种性状分离，所以大家想有没有可能让它一个叫自我的繁殖，克隆繁殖产生的后代跟它的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它的杂种优势就能够被维持住，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当时就提出了利用这种无融合生殖的策略进行去做。当时全世界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研究所都围绕这个方向进行攻关，把这个认为是农业领域的一个圣杯啊。什么是无融合生殖呢？刚刚提到我们正常呢都是进行了一个有性生殖，有性生殖是什么呢？就必须要父亲和母亲共同的一个参与才能产生下一代。而无融合生殖它比较特殊，它只需要妈妈的一个参与，它生下的孩子和妈妈长一样，就好像到了女儿国 喝了子墨河的水啊，直接生出小孩，没有爸爸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无龙膜生殖的发生呢，一般伴随着有性生殖同时发生，就他们一起开花结果，最后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结的种子是不一样，一个是跟妈妈一样，一个是妈妈不一样，还带着爸爸的一些基因。所以大家都想啊，这两者这么相似，那这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这么一条密道，就大家都在找这么一条密道。大家花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密道，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也很好理解，这有性生殖对一个物种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它是一个物种繁衍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它受到成千上万基因的一个精密调控，一旦出现错误，可能一步不慎就会掉入这个叫不孕不育的悬崖，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家都在尝试找这个密道，但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密道，所以说时间长了之后，很多科学家就开始怀疑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一条密道。如果说好听一点，这可能是一条密道；如果说的不好听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坑，对吧？已经坑了很多的科学家。俗话说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呐。我们对无龙膜生殖现在而言还依然缺乏了解，但是对有性生殖我们相对了解比较多一点。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啊，有各种植物、动物，比如说植物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大豆，各种植物。动物的话也很多，苍蝇、蚊子，小的动物，还有大的猪、牛、羊、鸡、鸭、鹅，也包括我们人类。所以看起来是差别很大，但是到了有性生殖这个环节，我应该说是众生平等，他们都非常相似。我把它简单的概括为叫做聚散离合，要经历聚散离合四个环节。经过这四个环节之后，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基因，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个交流，最后产生的这个受精卵或者下一代，它都跟父亲母亲是不一样的。同时不同个体之间，就兄弟姐妹之间也会长得不一样。因为这些环节对有性生殖都太重要了，所以说聚散离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误，都可能导致不孕不育的现象的一个发生。而且这种不孕不育，雄性和雌性的共同不孕不育。我在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陈竹宽实验室学习工作期间主要就找这种雄性跟雌性共同不孕不育的这个水稻，然后解剖它们的一个结构，然后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它们，最后找到控制了相关的基因。这些工作在大家看来可能是很没有意义，也很枯燥的工作，但是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渐渐地对这个有性生殖的过程，特别是聚散离合的每一个过程，有了一步一步的了解。在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对有性生殖的聚散离合跟同步进行的一个突变或叫失活，它有没有可能从有性生殖走到这个无龙膜生殖的叫彼岸？想到不如做到，我们就开始去尝试。首先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水稻，正常的杂交稻。在成熟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会结到金黄色的一个种子。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对于这个聚这个环节进行了一个突变或者去除。我们可以看到去除聚的环节之后，这个材料上面它虽然也能够正常的生长，但是它结实的时候我们发现上面一粒种子也没有。我们进一步把这个聚散同时给去掉，我们发现聚散同时去除的材料依然没有种子，这也和我们预期是非常相符的。但是当我们把聚散离三个步骤同时去除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水稻和正常的水稻不仅在正常营养生长的时候小时候长一样，它成熟的时候也是长得一模一样，这非常的一个意外。当时我们也不敢相信，仔细的确认之后发现确实这么情况，确实聚散离已经去掉了。所以我们下一步把这个种子全部给种下去，看那下一代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看它能不能稳定的遗传。我把下一代种下去之后发现它也能够正常生长，但是我们小时候就看它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在长大之后我们就发现它最后结的种子很少，我红色标记表示结的种子它很少。再把它再往下种一代，我们发现到下一代基本上就长不起来，它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我们对它这些材料进行观察，发现在正常的材料里面都会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的基因，但是到第二代的时候，父亲的基因会变成两套，母亲的基因也变成两套，再到第三代的时候，它里面爸爸基因就是有四套，妈妈的基因变成一个四套， 就好像一辆车吧，它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它会不停的加速，最后的结果就是车毁人亡。因为是聚散离合，我们的去掉聚散离，现在可能就是最后一步，就是还差一个合，就是我们一辆车还继续需要油门，还需要一个刹车，我们想找这个样的刹车，那我们就找这样的基因进行去单独去读，找了不同材料，正常情况都是一个不孕不育现象的发生，但是我们有这么一组材料，我发现它能够结种子了，可以红色标的地方可以看到能够结种子了，种子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就非常珍贵，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看一看。第二代的时候是比较矮，因为它这个穗子也很小，最后也它这个穗子也是完全不孕不育的再往后就也不能走了。我们检测之后这是第一代也是两套，父母两套，到第二代的时候它里面只有一套，就是要么来自父亲母亲的父亲母亲只有一半嘛，就是会减半，就是它只知道做减法，就好像刹车一样，就是只知道踩住刹车，最后就停下来无路可走了。而既然聚散离可以做成，散也可以聚成，我们想聚散离合假如聚到一起同时去除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想到这里我们开始去试，非常忐忑我们最担心它是不孕不育但是也很幸运我们发现它能够结实，种子也不是很多，红色标的地方就发现聚散离合同时去除，油门刹车聚在一起的时候这辆车还能结到种子，我们把这个非常珍贵的种子给种下去，得不停的观察，发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第六代，我发现它都能够结出种子，虽然种子都不是很多，但是它能够稳定遗传下去，对它的一个基因进行检测，它里面也有父亲母亲的基因都各有一套，说明它也维持了一个稳定，说明油门跟刹车聚在一起确实能实现了一辆车的一个平稳的一个行驶。在我们公道发表之后，袁隆平先生第一时间对我们公道进行了点评，第二天他仍然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了，赶紧联系我们，希望是尽快当面交流，了解一下这个工作的细节。当然我们这个工作现在也只是证明了在有性生殖和无融合生殖之间确实存在这么一条密道，但是这条密道好像钢绳嘛，还是比较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是十个人出发，最后有九个掉下来，只有一个安全到达了彼岸，所以我们将来将围绕这个方向继续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希望把这条钢索建成一个钢桥，将来是十个种子都能安全的过去。前面提到因为杂交不能滞留种的问题现在杂种优势利用很有限，实际利用可能不到千分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万一做成功之后，将来不仅仅在水稻当中，希望在更多的作物当中，比如说小麦、玉米、大豆还有西红柿各种作物，只要存在杂种优势，希望都能够应用起来，这样我们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杂种优势代代相传。最后我想用一粒正在黑暗中发芽的种子作为结尾，前方的路可能依旧困难重重，可是我想说有种子就有希望，谢谢大家。